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由于中国在新疆等地的人权记录恶劣，今年的北京冬奥会充满争议。随着赛事临近，全球目光聚焦中国，有中国的人权批评者和意见人士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向更多的人传达他们的声音。华裔艺术家巴丢草计划在农历新年之际发布一系列 NFT 作品，希望借助这种当下火热的数字交易方式提升大众对中国威权统治的关注。同时也有业界人士相信 NFT以及他所依托的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地规避来自中国的审查，在未来成为异议活动人士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是卡拉，这个华裔艺术家巴丢草是决定要在今年的农历的新年，也就是2月1号的零点呢，在网络上以这个 NFT 的形式发布5幅他的这个艺术作品。那这些艺术作品呢都是以这个冬奥会为主题，那乍看之下呢，这些作品都是每个作品上面都是有一位运动员正在从事他们的这个冬奥会的某一种运动赛事。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这些画面当中的一些细节呢是被替换成了跟这个中国当局有关的一些议题。那比如说这个在中国大街小巷无处不存在的这个监控摄像头，那以及这个中国当局过去几年来对香港、新疆以及西藏所做的压制。那另外呢也有这个我们知道2年前起源于中国的湖北最后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那么购买者呢是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进行购买，那同时呢所有的购买者呢也都会可以利用这个 NFT 所拥有的区块链技术来进行留言，留下他们对这些作品所讲述的议题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那由于这个中国当局呢他无法这个控制或者说无法影响区块链上的内容，所以说这些留言呢将会被永久的保存下来，以供他人或者说以供后人的查阅。那我们知道巴丢草呢作为一名艺术家一名异议人士呢，他之前也在我们的节目上说过，那因为他的这个作品的内容呢充满了政治性呢非常的敏感，所以说一些画廊或者是一些展览方呢经常会不愿意与他合作，那是怕这个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说是惹中国不高兴。那么我们知道他2018年的在香港的展览是被迫取消，那他去年在意大利的展览也是受到了一些骚扰。那么巴丢草呢就他告诉我说，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次用这个 NFT 的形式发售呢，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中国当局是无法控制到无法触及到这个区块链上的信息和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中国政府其实他的这种审查力非常的强，那么对我来讲那些 convention 的比较传统的艺术的，不管是画廊也好博物馆也好，其实是非常难去展出这样子的作品，因为太多的机构它都对于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非常的忌惮。包括我最近在意大利的展览也是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这个威胁，当然我很高兴啊，意大利的相关的政府和展览馆他们没有妥协，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是非常稀有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这样经验，它基本上是不能被，目前来看还没有被广泛的推广，大多数情况我还是遇到自我审查然后就做不了展览。但是 NFT 很显然它没有这样的困难，或者是数字平台 social media 这一块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困难。那么一样的，如果我要卖作品的话，可能很多画廊也不愿意去represent 去代表我的合同和作品，那么我也就没有办法去实现一个正常的艺术家的生活。那么 NFT 其实它就从某一个方面填补了这个空缺，因为我们知道购买的话其实每一个人是可以通过匿名的状态购买的，那也就是说这些藏家也好或者平台也好，他们可以规避中国政府的一个搜索和针对甚至是报复。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作品本身它一旦被放到了这个加密的平台上面，就 blockchain 的平台上面，也需要相当难度才能把它撤下来，或者说你起码你必须购买它，你才能对它有拥有权利，所以才能对它有一个这个处置的权利。那么就整个过程来说，我觉得非常有趣。它不单只是一个金融的或者经济的过程。我非常想通过我的这一次的作品和投放，来展现 NFT 或者说是 blockchain 这个区块链的另外一面，那么对于审查的这种抗击的方面的这种好处吧。
文浩，能不能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所谓的 NFT， 还有区块链技术？而且像拔九草这样的意见人士是看中了这个技术的哪些特点？
是的 ，NFT 的全称叫做 Non-Fungible Token， 那中文名叫做这个非同质化代币。当然，这个名字其实让人更加困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为了方便理解呢，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数字的物品。那这些物品呢，它可以是绘画，可以是音乐，可以是影片，甚至可以是一条推文。因为之前呢，这个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的一条推文呢，也是被制作成了 NFT， 被这个高价售卖。那么通过这个，我们可以通过加密货币来购买这些NFT， 购买这样的一些数字物品。那当然呢，在这个和音乐平台和我们现在所用的一些音乐平台和我们有了一些影片平台不同的是呢，你每购买的 NFT 呢，它本身是会有自动会生成一条这个购买的记录，有一条独特的数据，有独特的代码，那显示说这个物品呢是由你购买的，那是它只属于你和别人所购买的不同，那这是它的一个独特性。那么 NFT它的交易呢和这个加密货币本身所依赖的这个叫做区块链技术，那它是说就是说每一笔的交易每一笔的这个交易内容都会被记录，都会被自动是生成下来，并且被记录在这个区块链上面。那这个区块呢，它的前后又相连，就构成了这个区块链。那么方便呢，你追踪某一个物件，它之前是由谁创作的，由谁销售的，那经历过谁呢？就是整个一系列的购买程序都可以是显而易见被所有人可以看到。那这是它的特点之一，是它的透明性。那当然，像对拔九草这样的意见人士来说呢，它最重要的，对于他来说，区块链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去中心化，因为区块链上的数据它并不被保存在某一个服务器上，它也没有被某一个中央机构进行监管，而是由这个区块链内所有的电脑在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区块链平台它越大呢，它电脑就越多，也就分享了这个电脑也就越多。那没有任何一个中心的中央机构或者是这个权威可以去这个对它进行修改或者是删除，那不像是我们现在某些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推特、脸书或者是中国国内的微博、微信，那他们都是由这个科技公司所拥有。那么科技公司可以出于内部或者是外部压力呢，对你发布的一些信息进行这个删除，进行一些审查。但区块链呢，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所有的数据是被同时分享在了所有的电脑上，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一个中央机构，比如说中国政府可以控制或者说可以影响它，可以去进行对信息进行删除。那这就是拔九草所它最看重的一点。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区块链技术它出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么除了拔九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中国活动人士来利用这个技术呢？
是的，区块链技术其实在这个中国的过去几年的我也是运动当中已经有出现过。我们知道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前北大教授沈阳是被指控性侵。那当时呢劳工人士北大学生月薪是由于他要求学校公开这些信息呢，以至于他这个受到了骚扰。那他是把他的经历呢写成了文章，发布在了微信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些文章也是被大规模的删除。那不过就在那个时候呢，也有不具名人士是把这些文章通过加密货币交易的方式是储存到了区块链上，也就是说永久的在互联网上保存了下来。那中国当局也采取了行动，比如说中国在境内它封杀了用来查看这些区块链的平台 EtherScan， 但是由于像我刚刚说的，这些数据并没有储存在某一个平台上，它并没有储存在某一个服务器上。那于是呢，就有组织立刻是制作了另外一个同样的平台呢，以供这个中国境内的人访问。那截至目前为止呢，美国之音是已经证实这个后来他们所建造了新的网站呢，目前在中国境内依然可以访问。那我也是就此询问了这个旧金山一个专注于发展数字艺术和社会运动的组织灰色区域的创意发展总监尼基塞尔金。那拔九草这次 NFT 的发售呢，也就是和这个灰色区域进行的合作。那塞尔金他也是举了这个月薪的例子，那他认为说中国当局将很难彻底封杀由区块链所支持的网络平台。那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blocking and keep blocking because this data, you can't just shut down a server anymore. You can't just go and say, hey, we're shutting down the server because guess what? It's everywhere. So all we need to do is just, you know, put together a quick website that accesses the server data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nd that can keep happening and keep happening and keep happening. It's really going to change. Like having this on the Ethereum network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And I firmly believe it. And blockchain itself is going to change things beyond just art. It's going to change a lot of things, but it's really hard to censor because of the ability for it to, you know, be accessed and just write a new website that scrapes the data. You know, it's not, especially if you have a version of the website that's open source already, you can just make a copy. Like, China's going to have to keep playing whack-a-mole to kind of, you know, stop this from spreading.
是，那么对于一个这样一个似乎能够有效的规避中国审查的一个技术，目前中国方面对于 NFT 和区块链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NFT 一直以来都处于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当中呢，中国是已经明令禁止了加密货币，那同时也批评过 NFT 所存在的一些炒作现象，但是呢它的接受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比如说中国的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去年年底就发布了一系列这个 NFT 作品，只不过他们是被叫做数字藏品而不是 NFT 这三个字母。那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呢，在中国境内你也不可以使用这个加密货币来购买，你就可以使用人民币，那你所购买的 NFT 呢也不可以这个转让或者销售。那么在区块链方面呢，中国也是在建造他们自己的区块链的基础设施，叫做区块链服务网络。那么这个服务网络的技术支持公司红枣科技的 CEO 何一凡在上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是表示说呢，目前这个公开的公共的区域链公共的这个区块链在中国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国法律规定你必须要以给政府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监管的一种能力。那么所以说那 BSN 所建造在中国的区块链呢将会是叫做许可区块链，那这个区块链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会受到一个中央机构的监管。
那么如果中国它不支持这种开放的区块链的话，那活动人士要如何去传递他们的信息呢？
比如说像八九草这样活动人士可能很难在中国的区块链上进行活动，不过呢八九草认为呢最重要的是这些目前已经对区块链对 NFT 很感兴趣的人呢，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在目前的国外的平台上的一些购买呢能够接触到八九草的作品，那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熟悉八九草所希望传达的一些信息和内容。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政府对于加密货币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只想有自己的Digital currency， 他们对于许多加密货币其实现在是一个打压的态度，但是很显然中国的加密货币的群众的基础又相当的大，因为许多人通过加密货币这种方实现了一定的财富自由。当然在这个里面也充满了争议，因为我们知道加密货币的市场它也有非常不理性的一面，我们说很多割韭菜的事件也发生在加密货币市场的情况里面。但是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所要做的一直是去达到一些我原来没有办法去达到的用户或者观众的社群。那么我一直是在推特活跃的，可能在推特上大家更加关心的就是时政方面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的人，会可能看到我的作品。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社会，我觉得原子化或者说是信息茧房的这种效应非常的强。你可能有一种错觉 ，OK， 我已经在网络上非常有名，我有那么多 follower， 很多人认识我，但其实你仍然只是在一个非常小的社群里面去传播你的消息。你只有开始说跟你自己不一样的语言，去进入到跟你不一样的社群，比如说加密货币的社群，比如说通过 NFT， 其实打开一个窗口，让我的作品能够接触到这些原来他们可能不是很关心时政，但是他们关心加密货币的。那么现在既然这个有一个桥梁去打通之后，我也在跟这群人实现一个交流，那么他们也通过我的作品去看到我所投射的跟政治相关的话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面。那这个也回到了你刚刚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国内的人去怎么看到它？我觉得不是说在国内的人去怎么看到它，而是说他们已经在这个群落里面了，但是这个群落的信息是单一化的，他们可能更多的只说哪个货币涨跌，哪一个猴子的头像又卖了更多的钱，但是当一个政治艺术家去闯入到这个领域，告诉他们 OK， 除去了所有的经济的因素之外， 这个作品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还有政治的意义，并且这个政治的意义它是具有一定收藏的价值。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实现了一个沟通，也就实现了把原来没有办法去送达的信息送达到了一个新的群体。
是，我们知道这两年这个 NFT 和区块链的概念是受到非常火热的追捧。有分析公司的研究也指出说，去年这个产业的价值已经是超过了400亿美元。那据你的了解，文浩， NFT 这样一个数字交易的方式会成为一个未来的趋势吗？
没错， NFT 在全球范围内虽然它热度在不断的提升，但是已经受到了不少的批评。那首先就是 NFT 它本身是一个数字的物品，那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究竟价值有多少还有待商榷，因为是你碰不到摸不着可能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一个东西。那另外呢，这个加密货币本身呢对环境的消耗也很大，所以说也受到了环保人士的批评。那另外呢，比如说也有人怀疑加密货币或者说区块链究竟对于这个活动社会运动有多大的帮助呢？比如说你想要去寻找某些信息的话，可能你需要知道一个很明确的代码。那在这么多的批评声中呢，这个塞尔金依然是认为说，学习并使用这种技术依然是非常的重要。我们来听一下。
Really important for us to kind of understand all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 our lives, whether or not, we're confident they're going to last.They will last to some extent, and they have social, they have environmental impacts, but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to really make choices about, what we're doing within them. So, for example, we are purchasing carbon credits to offset the impact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is mint. And the other thing, too, is that, you know, these impacts upon the environment and governments and politics,are just so complex, they require deep inquiry and education. And, you know, more than we can do in this brief interview, but that is why we put together the Arden Protest Residency Program. That is why we're doing the work we're doing in the gray area. And we're doing this work to allow artists to kind of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make sense of the complex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se new technologies.That are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world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many years.
好的，感谢文浩带来的详细报道。